大家好，今日系8月4号，礼拜二，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倒数个几月前，一度睇唔见嘅铁幕将喺中国合拢，好多人觉得自己攞住外国护照进出中国应该冇问题，有事随时全身而退。不过等你睇完下面呢位富商嘅真实经历，你就会知道呢种谂法有几致命。中共嘅出境入境管理规定9月15号生效。原中国政法大学刑法教授罗翔啱啱收到一封公开陈情信，一位日籍华人喺日本经营企业20几年，身价近8000万人民币。7月初带全家翻中国探亲，7月底启程翻日本。不过喺机场就喺登机前5分钟，全家5口被当场截住，困咗喺小黑屋7日7夜。佢甚至被警告，如果唔配合，3个子女可能成为孤儿，被送往偏远地区福利院。要注意这个时间点，就喺中共7月31号公布出境入境管理规定嘅前一晚。北京就系要俾所有外籍华人明白，你能唔能够走，护照冇用噶。7日后，呢名日籍华人崩溃啦，被逼喺镜头前宣布自愿放弃日本国籍。国籍一变，日本嘅领事保护立刻被合法截断。随后公安局通知佢，2036年以前禁止出境。一趟探亲，一家5口嘅人生被改写。佢喺日本有40几位员工，彻底瘫痪啦。一位在中国某地打工的网友刚刚收到乡下派出所的电话，问他是不是在国外，要他拿着身份证和当日的彩票在政府部门门口拍照，证明自己所在地。一个普通打工仔都要向组织自己证明我没走啊。最恐怖的是，这部新规绑定了出国中介，规定如果公职人员军人想办外国国籍或永居，中介发现了就要举报。这个亦被台湾人敲响了警讯，因为这部新规明确规定技术人才受到出入境管制，台湾的工程师台商一旦进入中国，还能不能够全身而退？不过真正的问题是，一个政权在什么情况下会急于将门从里面反锁？历史就给出了答案了。1961年，东德一夜之间筑起柏林墙，官方名字叫防卫墙，似乎是防西方打入来，但实际墙上的枪嘴全部都是向内的。因为在这里之前，东德走了350万人，都是医生、工程师这些中产精英。政权认为再不锁门，国家就会空了。在独裁国家，锁门代表政权对未来的忧虑和绝望。中共面临同样的问题。 X 平台网友沈彤披露，在最富庶的江苏沿江地带，地级市以下的医院全面欠薪，多数只是发80%工资，有医院甚至2年3次申请破产。医院是地方财政最后的体面，连江南的医院都出不到粮，说明财政跌穿底线。钱守不住了，就只能控制人来维持。不过问题在于，柏林围墙最后亦是从内部被推倒。中共将大门反锁之后，却在门后陷入越演越烈的内部斗争。从8月1号开始，中国审查最严密的微信突然热传温家宝夫人张培丽和全家被捕，还说从游泳池底下挖出钻石13吨、黄金21吨。这个消息真假是其次，关键是谁敢在微信上放行前总理的黑材料呢？这个背后肯定有高层力量操控。这套剧本不陌生，中共18大前胡锦涛派系和周永康派系恶斗。2012年3月，温家宝不点名批评薄熙来，第二日中共宣布薄熙来去除职务。随后纽约时报就爆出温家宝家族贪污27亿美元，用家族贪污打击政敌是中共祖传的把戏。去年中共内斗激烈时， 外界盛传温家宝是反习元老帮成员，今年一月习近平打翻新仗拘捕张幼侠的前后，温家宝的长期大臂田雪斌被查，之后也传温家宝反习失败被囚禁。三月，温家宝强行现身中科院辟谣，旅美时事评论员李君说，这个说明党内元老不买习近平的账，反习势力还在集结。随着五中全会、二十一大临近，这股反习的暗火烧得更旺。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晨坤最新爆出猛料话，习近平发现张幼侠被冤枉了，消息指张幼侠早已对黄小红心存不满，之后张幼侠疑掌握黄小红涉嫌滥用特情系统监控高层的把柄，并准备将黄小红拉落马，不过黄小红则先下手为强，向习近平举报张幼侠涉嫌图谋政变，结果查了大半年找不到证据，张幼侠誓死不承认有政变计划，习近平现在骑虎难下，这个消息同样无法证实，不过谁在背后放料同样被消息本身更值得关注。如果反习派系正在瞄准黄小红，那放这条消息的就是在为收拾黄小红铺路，同时这条消息亦进一步将习近平逼入进退两难的处境。放张幼侠没什么可能，判张幼侠冤判一个红二代真是没有后果吗？温家宝的黑材料和张幼侠被冤枉的传闻，可能是两大派系正式搲烂块面之前的资讯战。日经新闻的最新观察是，习近平任命70岁的蔡奇接任历来由储君担任的中央党校校长，这个摆明话给全党听，没有接班人，习近平要的是第四任期。为了这样，中南海已经到了刺刀见红的地步了，场内斗得刀光剑影，中东局势亦一再反复，川普突然对伊朗停手，退役陆军宗教阿吉拉尔对马里奥纳夫尔分析话，川普收手不是因为伊朗，而是因为沙地。几日前胡塞武装封锁了阿曼海峡，还攻击了沙地的石油设施，霍尔木兹海峡的压力还能够应付。不过一旦曼德海峡亦失守，沙地就会面临两面夹攻的能源危机。阿吉拉尔认为是沙地王储穆罕默德致电川普要求降温。地缘分析师韦切特披露一个流传的消息，沙地警告说，如果美军攻击导致伊朗报复沙地的阿美石油，沙地将不惜抛售美国国债以筹集修复所需资金。这句话在华盛顿拉响警报，这个是一个连环陷阱，一旦开打，沙地能源瘫痪，美债被抛售，油价狂飙，最后引爆美国通胀，打烂的是美国自己的经济盘。目前的问题是，中共眼见的脆弱平衡能撑几耐呢？稍后我们要看克里姆林宫是不是准备对民间130万亿存款痛下杀手呢？中共的统战毒手竟然伸向台湾小学生，北京一笔睇似蚀本的买卖究竟是要从台湾买些什么呢？听一段特别的资讯之后，马上揭开这两个恐怖的真相。我还想听下你们的选择，9月15号新法实施之后，你还会不会回去呢？如果你敢回中国的请留言一，如果你绝对不会回去的请留言二，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
纽约州长岛的 Linda 女士用三高代谢宝调理了一段时间，她的分享很直接，一起来听一下。
血压有时真的很高，有时又会很低，但是吃了三高代谢宝，它价钱真的很平，效果也都很好，因为它这种不是药，我个人真的非常喜欢。睡觉的时候就可以一直睡到天光，夜晚不用起身小便，
睡得好，不用起身过夜了，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状态。 Linda 女士的体会值得参考。健康20所有产品都是台湾 GMP 认证的食品厂制造， 通过 HACCP ISO 22.30 国际食品安全标准，现在推出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的超值组合，链接我放在置顶留言那里。
好啦，我哋继续嚟关注下。我哋睇到近期咧，中国同菲律宾系喺南海地区发生咗多宗冲突，包括棍棒相击啊，又系水炮攻击等等，导致地区局势系不断咁紧张。而三号最新我哋睇到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表示，中共等国家正以胁迫手段喺挑战地区嘅稳定，美国将以实力而非对抗嚟阻吓中共。绝对不会准许任何国家主宰印度太平洋地区，亦不容许独立国家的主权权利被抹杀。咁帕帕罗呢，这个是在这个马来西亚举行的一场地区安全会议上表示的下。他同时还提到说呢，有一些国家利用虚假的合法性主张，为恐吓以及胁迫行动在辩护。法律究竟是维护秩序的工具，还是强权扩张的武器，已经成为了当前国际秩序的重要的分界线。帕帕罗仲话：航行自由、海事安全及开放商业往来是印太地区稳定关键。美国一向支持根据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同埋维护各国依法行使权利的能力。面对南海局势持续紧张，美方对地区的安全环境一直保持清醒认识，将会同盟友同埋伙伴加强合作，防止任何单一国家控制呢个地区。这个是美军看到最高司令部发现现在发出的最新对中共的一个间接警告。另外呢，菲律宾方面的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呢也都在会上表示，现在菲律宾方面将会继续抵制来自中共的威胁。他表示说呢，中共的军事活动已经不单止限于南海了，包括近期我们看到向太平洋发射的弹道导弹等等行动，显示中共的军事覆盖范围在持续扩大，也都令人担忧。而同时呢，台湾的国防部长顾立雄也都表示说，台湾呢同美国的军事合作可能要比外界所想象的更加密切。双方呢正持续深化同美军在印太司令部的各层级的交流和合作，提升台湾的防卫作战以及备战能力。顾立雄同时还表示说呢，台湾是位于由日本、台湾再延伸到菲律宾的第一岛链的关键位置。美国印太战略强调集体防卫以及责任分担，各国都应该增加国防投入，强化自我防卫，形成集体阻吓，迫使习近平在考虑要用武力去改变台海现状的时候，必须面对更高的政治、军事以及经济代价。另外呢，他再谈到这个叫做中共可能会对台湾采取这种封锁行动的时候，他认为说呢，中共将会承担巨大的风险了。而且现在中国的这种经济高度是依赖国际贸易的，所以一旦中共真的发动所谓的海上封锁的话，不单只会重创了自己的经济，招致国际的这种制裁，亦都可能会加剧了内部的政治压力，冲击到中共政权以及习近平的统治稳定。
用几千台币就能够出国玩8日7夜，还机票酒店全包。台湾家长的群组里面，现在有不少这种蚀本生意的介绍，邀请小学生去对岸旅游。唔通天空会掉馅饼，北京抢住替台湾家长埋单，是因为这笔账好快就能收回来。台湾监察院刚刚公布一组数据，台湾小学生去中国交流的人数从2022年只有38人，不过到2025年已经上升到1045人，短短4年暴增27倍。日本资深媒体人赤坂明夫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指出，这个背后是中共的战略转移。过去统战针对的是大学生，因为大学生有社会影响力，不过几年落来了，中共发现这笔买卖不划算，年轻世代有自己的资讯渠道，根本就不会因为一次免费旅游就被洗脑。于是中共就开始转移视线，对准价值观还未形成、对政治宣传毫无防备能力的小学生。不过问题来了，小学生可能连乘数表都未背熟，社会影响力亦似乎可以忽略。中共使这么多钱在他们身上，究竟想换些什么呢？ 接下来不妨听听被外界称为中共国师的张维维是怎样讲呢？张维维去年的一段演讲片段最近再度热传，当时他在武汉大学被问到台湾问题，张维维轻佻地表示北京赢到开晒行了，他甚至说解决台湾问题的时机越来越成熟，说不定有一天睡醒台湾就解放了。这个还不是重点，他接着说台湾没有下一次大选了，万事俱备了，统一之后治理台湾会比治理香港更容易。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呢？难道是因为台湾人温顺了？当然不是了，是因为北京这么多年从小红书、抖音到各种便宜的旅行团已经投入大量时间、金钱、精力预先在台湾维稳，他买的根本不是现在，而是台湾下一代的未来20年。不过换个角度想，张维维这番话等于免费给台湾一场国安简报。台湾来讲，真正的危险不是中共赤裸裸的威胁，而是暗中偷偷的渗透。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看到霍士报道说，川普总统2号表示他不希望再有人丧生，更愿意透过谈判来解决目前的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呢早已经是有协议了，而且美伊都正在有望就这个伊朗的核问题达成协议下，双方会由今日3号下午开始正式谈判。川普呢也都再次要求伊朗要全面彻底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透露说美军原本其实已经准备好发动大规模空袭，是自二战以来都未见过这么大规模的。但是呢包括沙地、阿联酋、卡塔尔等等地区国家请求他暂缓采取军事行动之后，那个他最终决定是暂时停止行动，也是为目前的这种外交谈判留下一些时间。结果怎样？结果伊朗方面调回转头，伊朗外交部今日2号表示，昨日已经表示了，今日再次表态说目前我们没有和美国进行任何的谈判，并且表示正在和阿曼走一条临时航线进行所谓商谈，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了。咁重点呢就是要同阿曼达成一个单独的航运安排，同美国冇关系。而且话这个都唔系为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仲强调只系同阿曼达成协议，并唔能够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照伊朗的讲法就是什么呢？新航线是一条由伊朗控制和管理的第三条航线，所有的船只都一定要拿到伊朗许可才可以通行。所以我们看到伊朗呢同时还强调说，这个伊朗方面仍然计划要对过往的船只征收服务费。我们知道呢美国和阿曼呢其实在6月份的时候呢当时是启动了另一条阿曼方向的航线嘛。所以随后我们看到呢也都是引发了伊朗方面的强烈不满。附近的也都随后发生了多次的船只遇袭的事件。另外呢伊朗方面也都在较早前报道出来，拒绝在美国所提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最新的提议，并且坚持要在战争彻底结束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会一直保持关闭状态，即是说战争不结束，海峡不开放。但是我们看到据 CNN 今日引述航运界的消息指，说透露尽管伊朗不时发起无人机的袭击骚扰船只，但是现时每日仍然有300至500万桶的原油经阿曼附近的南部航道从波斯湾运出。不单止是这样，报道提到说即使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已经是由上个月尾开始警告要封锁对沙地的正常海上航运，还有关于以色列的相关船只吗？但是呢红海航运依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根据最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在星期日昨日的时候一共有34艘船只通过阿曼海峡，所以这个叫做曼德海峡啊，曼德海峡，所以显示这个状态还是很稳定的。而且呢当中是运载着300万桶的沙地原油，有两艘油轮在周末的时候成功地开出了红海。这次没有绕道下，也都是穿过了胡塞武装所谓的海上封锁，顺利地走了出去。但是呢我们看到其实威胁即危险还是随时可能会发生的。包括我们看到的2号到3号凌晨期间，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最新收到的报告显示，在亚曼湾的哈萨卜东北方向20海里处发生了一宗攻击事件。一艘邮轮的船长报告说，他们听到船只附近发生了爆炸。当时报告出来说，这艘船和船员都是安全的，所以目前正在调查这个事情。英国方面报道说，这个是一起袭击未遂的事件，只是听到爆炸声。但是我们看到很快伊朗官方通讯社就发表了一张相，显示一艘邮轮的尾部正被大火吞噬燃烧。所以伊朗这个的报道和我们看到英国方面海事贸易办公室发出的这个地点预警资讯，两者是高度一致的。而且这个邮轮着火的相是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出预警大约30分钟之后那个首次发表出来的相。所以直至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其他官方消息确认这宗涉事船只的身份和相关事故原因。所以伊朗主动发了一张邮轮着火的相，但是目前无法确认是真的，还是由 AI 整出来的。但是我们看到是有这样一宗袭击事件发生。另外呢，川普总统刚刚就发了一篇最新的铺文显示，他说伊朗领导层的行径简直是虚伪透顶。他说他们主动要求会晤，甚至可以说是乞求会晤，但是随后呢谈判就启动了。但是后续谈判已经现在摆在台面上，但是他们竟然公然且得意洋洋，亦对外声称自己并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亦没有谈论任何实质内容，只是跟阿曼单方面打交道。这个在前面提到的伊朗自己今天又走出来说，我们在跟阿曼谈，没有跟美国谈。那个川普总统紧接着说，接下来他们又老调重弹，吹嘘自己将会强力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事实是，霍尔木兹海峡神早已经完全在美国海军控制之下，受限于美军封锁，或者按某些人讲法就是受限于美国钢铁长城，除非我们准，否则他都无法通过了。达成协议或者对方伊朗彻底掃槍投降之前，绝对不可能通行。无论伊朗愿不愿意承认，我们实际上在这里探讨怎样解决一个由他们一手造成延续了几十年的问题。道理很简单，就是那个伊朗绝对不可能拥有核武器。以上是川普总统在11:30发了一个最新的推文，那个我们看到针对伊朗现在对霍尔木兹采取的行动，伊朗内部也都发出了一个警告。伊朗前外长扎里夫就表示说，现在这种外交机会其实是有明确的时间限制的。他认为，他说如果伊朗不能够在当时之前已议的60日窗口期内和美国达成最终协议的话，对伊朗来讲经济复苏将会更加困难，国内的动荡可能会再次被军事打击的这种风险等等也都不能够再排除。所以他说，只要美伊对抗持续的话，即使是跟伊朗关系友好的国家也都会回避代价高昂的合作，即是不敢。只要说这个冲突还在的话，就没有人敢跟伊朗合作。所以他点得非常清晰。他更加直言说，他说现在外界预期不同的是什么，外界都在说伊朗和俄罗斯和中共在帮着伊朗什么。但是他提到说，在之前的战争过程当中既没有成为伊朗真正的盟友，那讲的是中共和俄罗斯也都没有展开有意义的合作。同时他也都发出的警告说，指出如果海峡长期关闭的话，或者是伊朗在短期内过度使用这个杠杆的话，可能会促使包括中共在内的国际社会逐渐形成反对伊朗的共识。这个是伊朗前外长现在对内的警告，即你再拿霍尔木兹海峡当杠杆玩个火的话，到时连中共都反对你。这些是在目前提出的这些警告。另外呢，今日其实我们看到邪恶的伊朗政权又处决了两名被判犯有所谓间谍罪以及同以色列合作罪行的伊朗公民，全部都是后生仔。这样看到官方媒体报道说，这两个人是涉嫌向摩萨德特工在之前的战争期间传送的所谓敏感的军事坐标，并且同伊朗国际等反对派的新闻媒体进行联络。所以今日是很遗憾两个人被伊朗邪恶政权的处决。另外呢，我们看到除此之外， 川普总统其实突然间亦都取消了这个8月1号对伊朗的联合打击。我们知道呢，周末那阵本来外界都在说可能川普总统呢要开展一个联合行动跟以色列一起。其实这个取消动作呢亦都是现在引发了以色列方面的强烈不满。有以色列媒体就报道说，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还有以色列防长卡茨在内的这些高层居然是透过川普总统的 Truth Social 平台上的铺文才知道军事行动被取消了。这个是媒体报道出来的，但是很令人疑惑。川普总统应该不会这样行事，但是这个报道出来的令人很疑惑。所以现在以色列官员认为说，最后一刻这种撤回决定打乱了他们的军事规划。现在呢，以色列方面目前判断可能川普总统更倾向于跟伊朗达成协议，而不是继续升级冲突。但是今天早上我们刚刚看到川普总统发这个铺文之后，包括伊朗现在的表现，他还在袭击商船的话，在川普总统会怎么做？另外我们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今天表示，他说中东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中东，伊朗也都不再是以前的伊朗，他们现在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虽然他们还具备一定的能力，但是看看过去这个月他们并没有向以色列开火。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他们很清楚，我们有能力给他们足以形成威胁的毁灭性重创，一旦他们真的敢发动攻击的话，必将会遭受极其惨痛的打击。另外我们看到根据这个 CNN 最新的披露，独家消息显示他们收到了一份情报，显示美军中央司令部的一名高级情报官员，他是在近日在大批地向军事分析人士发送邮件。做什么？就是要征集说能够进一步地施压和惩罚伊朗的创意性而且是非常规方案，已经在收集这个打击伊朗，就是这个怎样对付伊朗的方案。所以我们看到美军官员呢就承认说，其实因为这种以群发的形式去征集所谓的作战构想，其实并不常见这种做法，而且呢也可以看得出现在战略是已经进入到一个瓶颈了。所以美军呢已经是，我们知道上周是上周有一个连续大概两周13日的连续空袭嘛，本来是想希望这种方法削弱伊朗的威胁海运的能力，然后呢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但是到目前为止，看到伊朗的态度依然是非常之强硬，就是没有达到目的。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中央情报局还有国防情报局近期呢都在评估，只是靠着轰炸可能很难怎样讲改变伊朗目前的谈判立场，所以在征集不同的这种措施下去削弱伊朗的力量。
有一句流传已久的讲法，指俄罗斯其实是一个披住国家外衣的加油站，边个都没想到现在俄罗斯竟然沦落到这个地步。在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当局最终要在加油站外摆放一排排流动厕所，因为民众为了加油最少都要排好几个钟头。乌克兰无人机就是看着俄罗斯的炼油厂来炸，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不过下面这个消息仍然令人大跌眼镜。几日前，一艘挂着巴拿马国旗的邮轮在摩洛哥装了30,000吨的92号汽油，然后这艘船绕了大半个欧洲，最后偷偷在俄罗斯北极圈入面的摩尔曼斯克港卸货。买了这批货的正是俄罗斯石油巨头卢克石油，亦就是说俄罗斯开始从非洲买成品油了。问题是非洲原油产量不算高，成品油更依赖入口，现在俄罗斯居然要从非洲入口成品油，算是相当不寻常。不过比起加油站外看不到尽头的车龙，俄罗斯银行牌的提款人龙更令克里姆林宫担心。就在这几日，俄罗斯最大的银行联邦储蓄银行的财务总监斯克沃尔佐科夫公开讲了一段话，意思是今年以来俄罗斯人从银行体系搬走了大约20,000亿卢布的现金，约合252亿美元，这个造成周转短缺，以致现在银行手上的钱只能够勉强维持基本的状态，再没有多余的钱买国债了。这件事对普京来讲很拿命，支持俄乌战争的钱在哪里来的呢？除了卖石油，很大部分是靠政府发行的国债， 俄罗斯各大银行一直是国债市场的主要买家，即是说银行将老百姓存入来的血汗钱借给普京政府去打仗。不过现在银行没有钱了，俄罗斯政府的国债票售已经被迫停止，第二大银行外贸银行甚至宣布要裁了十分之一的员工。俄罗斯银行一边在电视上安抚存户一切正常，另一边就静静对存户提款设下严格限制，并收取高得惊人的手续费。银行之所以突然缺钱，其中一个原因是俄罗斯人大规模取钱，恢复了将现金收埋在家的床底下的习惯。为什么开战两年多都没事，俄罗斯人现在突然取钱呢？这个就要提到俄罗斯共产党了。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六月底在公开场合计了一笔账，俄罗斯的银行入面有大约67万亿卢布是老百姓的存款，企业资金大约63万亿，加起来是130万亿卢布。这一笔钱相当于3个俄罗斯的年度总预算。久加诺夫说，这笔巨款既没有投入生产，亦没有为胜利作出贡献。如果他是总统，会用一道命令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在战争状态下，最高统帅可以直接动员出至少30万亿卢布。他说这个不是加税，而是一道命令就拿走公众存款。共产党要拿走老百姓的钱，只需要一个时机。俄罗斯50岁以上的人都还记得1999年代初，就在苏共摆布下，他们一世的积蓄就在一夜之间变成废纸。所以久加诺夫发出这个威胁没多久之后，提款机就被禁爆了。对俄罗斯人来说，局势在这持续恶化。就在7月29号，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一个论坛上说，俄罗斯已经没有退路了，特别军事行动一旦失败，将直接引发国家的生存危机。3年前普京说我们一定会赢，现在普京的随从说输了就亡国了。这种画风的变化可能意味着平时绝对不能够碰的底线现在都不存在了。至于俄罗斯共产党一直念记的130万亿卢布银行存款最终会不会真的被征用，目前仍然是未知之数。如果有一天克里姆林宫真的下令动员公众存款，你觉得俄罗斯人会不会继续忍气吞声呢？还是说这个会引爆俄罗斯内乱并终结俄乌战争呢？欢迎你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一条接着一条的新闻看下去，眼睛几乎没时间休息到。晚黑会特别容易干涩。润眼宝主打的是先润泽再补营养，将水润环境养好，后边补的营养才能吸收到入去。另外呢，三高代谢宝现在亦都有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的组合优惠。连结我放在置顶留言那里，点入去看看啦。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